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那其实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。那演唱者叫做薛岳。那这个人他在1954年出生，但是却走红于80年代。那在我们当中，如果年纪小一点的，可能不认识他，没有听过他。但是你一定听过500跟 China Blue， 对不对？这个有一次啊，这个新闻记者访问500，他说：“我年轻时候的偶像就是薛岳。”这个人呢，他的可以算是中这华人这个摇滚乐的先驱，带给华人摇滚乐非常大的影响。那你今天你去看那个 Facebook， 还有人在 Facebook 上开粉丝专页，在缅怀薛岳的这种音乐的贡献。那这个人他在台湾、在东南亚、在大陆巡回演唱，但是正当他事业到一个巅峰的时候，忽然被诊断罹患肝癌，那还是进行很多的治疗，有手术、服用药物，但是一直没有效果。隔了一年，1990年11月他就过世。那这首歌《如果还有明天》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所发表的一首歌曲。我那时候12岁，其实听那首歌，我不太能够那么明白到底他在表达什么意思。但是当我年纪慢慢的越来越长，然后开始经历一些身边人的离去，我开始可以懂得，当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心中那一种对于生命的感叹、不甘心。对于一些从手中明明可以抓得住却一直不断流失的一种惋惜。我记得我高中刚毕业没多久，我就接连听到两个同学高中同学过世的事情。两个人都是车祸，一个人是他骑机车的时候忽然间路边停了一辆车，那个驾驶座就忽然打开车门，他就一头撞进去那个车窗的玻璃，喉咙就被割断死掉。他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打球的这个伙伴，那长得比我还高还壮，听说大学的时候参加这种热舞社，就是很青春洋溢的人，但是就一头撞上去就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我去参加告别式的时候结束，然后他的那个棺木从礼堂里推出来，我看到他的母亲拿着一根竹棍子，就狠狠地敲在那棺木上，一个四散五裂的竹棍子。然后有人就跟我讲说，那是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。又隔了不多久，我又听说另外同学，他跟也是高中同学出游的时候，他就坐在车子的后座。那当这车子在转弯的时候，为了闪避对向来车，就失速打滑，车子很快的旋转，刚好他坐的位置就狠狠的撞上路边的电线杆，他当场就重伤。同学们就赶快叫救护车来，赶快把他送去医院。后来我去他们家里去看望，然后那边人跟我同学跟我说。当他们陪着他坐救护车往医院路上，他的鼻子、他的嘴巴不断的冒出鲜血。我那时候听到说，其实我很震撼。如果今天是我骑着那个机车撞上那个车子的车窗，如果今天是我躺在那个救护车上，口鼻不断的冒出鲜血，我会不会也像薛岳在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感叹那种生命的不可靠，感叹对未来的不确定，感叹那种手中没抓住什么，但是却抓不住的那种惋惜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不管你是不是36岁，像薛岳当年一样，或是你是46岁、56岁，或者是26岁，当你今天觉得你的生活你也满意，你来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，你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成果，你的事业有所的表现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，其实对明天、对将来，我们有太多的不确定？ 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自亚洲，来自台湾，来自东南亚，来自大陆，来自这个地方，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期待。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这个身体力强，正是这种好像朝阳升起充满盼望的时候，但是你没办法预估下一个人生的时刻，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流星陨落一样，再也看不见。我这样说并不是同意说啊，反正这个生命无常哦，那我们就把握当下，这个任意吃喝享受，反正过的一天是一天。这个俗话说得好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其实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许多不确定，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，或者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晓得还会不会有明天，我们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帮助我们掌握当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。而我相信圣经当中的确让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积极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认真的活出当下，积极的回应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其实我们要先看看它的背景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说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这是耶稣召聚众人一同分享上帝国度信息的时候，而圣经说有几万人聚集，纷纷涌向前，希望可以抢到好的位置。哇，这种像这种世界杯足球赛，或是那种明星开这种音乐会才会有这种盛况。但是耶稣这个时候有许多人聚集，我要听耶稣讲道。耶稣分享了很多宝贵的信息。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我们。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人面前承认他。这是很多很严肃的信息，但是就在耶稣分享信息当中，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冒出来，他说：“夫子，请你帮助我跟我的哥哥分开家业。”耶稣在传讲天国道理，耶稣传讲好消息，耶稣在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爱，但是却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：“欸，我要分财产，这个耶稣可以好不好帮帮忙，帮我可以分多一点。”这个人称耶稣说夫子，就是拉比，也就是所谓的老师。当时候犹太教拉比有这种仲裁的权利，所以这个人想说，我要分财产，我要找耶稣来给我助助阵，帮帮忙。好像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人这个打官司，找律师帮你可以处理这种法律条文，占得有利的这个地位一样。他希望找耶稣来帮忙他，在分家产的时候可以从哥哥手中多分一点。但是耶稣给他的回答很特别。耶稣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”耶稣责备他。有些人就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耶稣说啊，不要分家产，大家要家和万事兴，不要分开。”有人说：“你看，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我们不要判断，大家和乐融融多好。”其实这都不是耶稣的意思。耶稣说：“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，并不是反对分家产，也不是要我们和稀泥，不去判断是非。”耶稣指责这个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耶稣接下来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耶稣不是反对分家产，耶稣不是反对要做好的判断，耶稣反对是这个人心中的那个贪心。 耶稣看见的是这个人心中那个贪婪的欲望，一个没有办法填满的篝火。耶稣指责的是人心中的贪念。这边讲说你要谨慎自守，其实这个字不太能够完全表达圣经原文的意思。耶稣讲说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其实是在说你们要把贪心看作一个可怕的敌人，看作一个可怕的豺狼虎豹一样，你要积极的防守。为什么耶稣这么看重贪心的问题？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很多的罪恶的发生是因着贪婪而来。你看创造世界以来，当上帝吩咐亚当跟夏娃说，那棵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，然后就有一个蛇过来诱惑你们说，你看你吃了这个果子，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眼睛明亮。这个话又起的是夏娃心中的一个贪心，他贪望可以像上帝一样，因此引发了人类罪恶的开端。你看当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漫游的时候，摩西的哥哥跟姐姐他们因为嫉妒摩西在百姓当中有很好的声望，他们贪望有一个在众人面前领袖的地位，因此他们带来一个反动的革命，结果被上帝狠狠的修理一番。当大卫经历了许多的战争，他平息了许多的动乱，打败许多的敌人，建立一个安稳的帝国之后，圣经说他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，看到隔壁的家中那位在洗澡的美少女，其实不是美少女，是美少妇。圣经说他就眼睛看见就动了淫念，其实就是一个贪爱美色，之后就把他接来与他行淫，甚至为了要掌握这个女人还设计谋杀害了他的先生。一个贪心的念头引发了后面许许多多的罪恶败坏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心好像一个破掉的麻袋一样，你怎么塞你怎么装你怎么填充，东西总是不断漏出去，永远填不满。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贪心好像拜偶像一样，让一个人无所适从，让一个人失去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让一个人看不见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。好像一个被蒙了眼罩的狗四处奔跑，却不知何去何从。贪心使人失去生命的方向。有一个美国商人，他有一次去墨西哥的海岸边，去一个海边小渔村度假，他就看到有一艘这个岸边的渔船，上面有很多肥美的这个尾鱼。他就问这个渔夫说，哇，你捕这个尾鱼品质很好，你花多长时间捕的？这个渔夫说，不用太长。这个美国商人说，那你怎么不多捕一点呢？这个渔夫就说，可是我这些就够我家里人生活用啦。那商人就很好奇，那你剩下的时间都在干嘛？这个渔夫就说，我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，早上陪我小孩玩一玩，中午过后呢再睡个午觉，下午跟我太太去街上溜达溜达，傍晚跟朋友喝个小酒，弹弹吉他。这个美国商人一听啊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这个哈佛大学的 MBA， 我教你应该怎么做。你现在开始，你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去捕鱼，捕多一点的鱼，赚多一点的钱，你可以换一艘大一点的渔船。”换大的渔船，你可以捕更多的鱼，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你可以有一整个的渔船队。哇，讲这渔夫一愣一愣的。这商人继续说， 接下来你不但自己捕鱼，你还要自己盖一个加工厂，你要把产品加工、销售、一线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慢慢的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。接下来你要在墨西哥市建立一个企业总部，等到这个商业总部渐渐庞大之后，你要搬到洛杉矶去。这个渔夫一听，那这要花多少时间？这个商人说，大概15到20年吧。渔夫说，那然后呢？这个哈佛这个商人说，精彩的来了，接下来你要让公司上市，把股票卖给许多人，赚许多钱，你每年可以有数百万美金的收入。哇，这个商人一听眼睛都开了，那再然后呢？这个商人说，接下来你就要搬到一个海边的小渔村，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再起床，早上陪孩子玩一玩，中午睡个午觉，下午跟妻子去上溜达溜达，傍晚陪朋友喝个小酒，弹弹吉他。其实这个笑话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人生最需要的就是一副碗筷，一张床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美国商人一样，我们急急营营的追求，却不晓得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。特别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华人的环境里面，一个教育的一个背景，我们常常被提起说，你要好好的读书，你要认真的读书，你才可以上好的大学，你上好的大学，将来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有了好的工作，你才可以赚很多的钱，有了钱，你才可以买漂亮的房子，买拉风的车子，娶一个美丽的妻子，然后生一个胖小子。对，这我们说的这个五子登科，要房子，要车子，要银子，妻子，还有孩子。现在呢，你还有位置，就是呢，你要在社会上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地位，让别人看得见你，有面子。可是，在追求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办法掌握到底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因此，耶稣会提醒说：“你们要防备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耶稣说：“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不是在说，所以人不需要认真工作。”人不需要努力的经营你的生活，人不需要为将来筹划打算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也不是说啊，你做个基督徒，你就要过得苦哈哈的日子。你要一贫如洗。没有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也不是在反对说你不可以存钱，不可以投资，你不可以为将来的养老基金做预备，为子女的养老这个教育基金做预备，都不是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今天生活当中你所能拥有的一切，是上帝给你，而他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唯一。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不应该成为你的偶像。因为一个人如果眼中只有这些地上所羡慕的一切，却没有上帝，在神面前他是一贫如洗。而这边也不只是讲到说你不要贪恋世上的财物，也包括世上的一切美色、权力、地位、知识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，这些都可以占据你我的心眼，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像一个被眼罩蒙住的狗一样四处奔跑，无所定向， 到头来在上帝面前却是一贫如洗。贪婪好像一个破掉的麻袋一样，你怎么装也装不满。耶稣为了告诉我们，为了教导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他继续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。他讲了一个比喻，比喻是用当时候人所能够明白的一些事情来提醒，来教育一些关于天国的事情。耶稣这样说，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耶稣最后给这个比喻下一个结语，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人很明显的是一个反面人物，耶稣用他做一个反面教材在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今生的财务。但是这个人是个反面人物，不代表这个人一无所取。事实上这个人是个顶尖人物，你看圣经说他田产丰盛，表示这个人是一个辛勤认真工作的人。圣经说你种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，你多种就能多收。这个人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，所以他才能够田产丰富。这个人不但认真工作，圣经说这个人是一个会思想的人，他会观察他的环境，他会发现问题，他会发现说，哎，我的农作物收获越来越多，我的仓房已经太小，装不下。他会去思想，他会去反思他的需要。这个人是会思想的，这个人而且是一个勇于取舍的人。圣经说想出个解决办法，我要把旧的仓房拆了，另外盖一个更大的，好装我这些新的农作物。一个人要把他旧的仓房盖了拆掉，他一些东西原本里面有的东西他要找地方放，他需要有新的成本。他就算不去租新的地方，他也把东西放在外面也会有消耗，这些都是成本。但是这个人勇于取舍，他知道有舍才有得。最后这个人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，他跟他的灵魂说，你就好好的安安逸逸吃喝快乐，享受我为你预备的一切，以后你不用担心。这个人是一个会为将来筹划未雨绸缪的人，这个人又认真工作，又会思考，又勇敢取舍，又未雨绸缪，如果加上风趣幽默温柔体贴，这个人是年度最佳情人的人选，是不是？在我们当中很多单身的姐妹，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对象。而且这个人，你看他的一些这些描述，他算是一个社会的顶尖人物，社会贤达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上帝说，无知的人。上帝骂这样的一个人无知，不是因为这个人不学无术，没有学问，肚中没有墨水。圣经在讲一个人无知，是在说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，一个人不认识上帝，只靠着自己专断独行，最终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圣经说这个无知的人，你今夜你的灵魂就要被取走，你要 用什么来享受你所积存的这一切？你可以赚得全世界，你却没有生命享受，有什么益处？你可以认真的打扮，花枝招展，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却没有生命来享受，有什么益处？你可以得到全世界最大的权势，最多的财富，你可以成为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人，最有知识的人，但是你却没有生命，你却没有明天，这些对你有任何的益处吗？这个人，你看他说的话，他说我的出产，他说我的仓房，他说我一切的粮食和财富，他说我的灵魂，在他所表达出来的思想里面，全部都是我，我，我的，我的。他觉得生命在他的手中，他可以运筹帷幄，他可以掌管一切，但他不能够掌握的是那短暂消失的生命。上帝说，今夜你的灵魂就要被取走。在我们当中，许多人来到这里生活，你可以赚许多钱，你可以在这边买一个漂亮的房子，你可以在这边有很好的学术的地位，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以前得不到的这种生活的这些舒适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这一些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我们也可以解释成，凡为自己积美色，凡为自己积权势，凡为自己积累知识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要像这个无知的财主。你可以拥有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一切，人人看见你都称羡。我们昨天住在那个旅馆，那个 Salvatore Grand Hotel， 一进去，不管从一楼到五楼，看到都是一个人的脸，那个 Russell 的脸。我想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人人称羡的一个目标，一个成功人士。你可以像他一样在这里赢得众人的注目，赢得众人新鲜的眼光，人家看见你就是毕恭毕敬的哈腰鞠躬，但是你的灵魂在何方？耶稣说，你拥有这一切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就像这无知财主一样，你根本抓不住从你的手当中流去的那一切宝贵的最真实的。人的生命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人生命不在乎今生拥有金钱、财富、知识、地位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这是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最重要的信息。但是问题来，你要怎么样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？你要怎么在上帝面前，上帝看你是一个丰富满足的人？你可以像 Bill Gates 一样有钱，但是圣经说，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千山的牛，万山的羊都属乎耶和华，没有人比上帝更有钱。你那一点的财富，在上帝面前不值一响。你可以在美国读了两个、三个博士学位，你可以发表很多的学术论文，得到许多的尊敬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他甚至知晓人心中内心细微的意念，他连你的头发一根一根都数过了。没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因为知识而被上帝看为丰富满足。 你今天可以在社会上不断的往上爬，甚至当到了美国总统的身份，拥有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地位。但是你看看过去亚历山大、成吉思汗帝国，今天在何方？没有人可以因为权势地位，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视为丰富满足。只有一个条件可以让上帝看你为丰富满足，那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应许一切丰富的产业都是属于你，甚至上帝自己都是属于你的。唯有如此，你在上帝面前才能够被上帝看为丰富满足。在世上你所能够夸口的一切，在上帝面前都是小虫子一般。唯有能够得到上帝自己，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被视为丰富满足。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当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，当你愿意披戴耶稣基督如同外衣，上帝看你如同他自己的儿女，上帝看你如同眼中的同人，上帝看你比他所造的世上一切更加的宝贵，上帝看你是愿意将一切的爱、丰盛、慈爱、一切的宝贵全部赐给你。唯有我们得着了基督，唯有我们得着了上帝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才能够被上帝看为丰富满足。人的生命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看为丰富满足。在我们当中许多人来到这里，我相信你有很多的一些理想，可能来这边你希望可以拿到一个好的学位，可能来这边有些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对象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享受人生。有些人可能希望在这边我就可以留下来申请身份，拿到绿卡，我再也不要回去中国那个地方。你看那边又有毒牛奶，又有假大米，我连上个网都还要翻墙，哪有这里来的好？这些都不是不好，这些不是不能规划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说的：人为自己积财，人为自己筹划，人为自己打算，人为自己汲汲营营的忙碌奔跑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，有什么益处？人的生命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，这不是说这些都不要拥有，而是这些不应该成为你的上帝，这些成为你生活的中心。人的生命不在乎拥有什么，在乎的是你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视为丰富满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的话语提